你现在收听的是《活着就好》，不焦虑妈妈的育儿日记。
我是营养师肉圆妈。
大家好，我是奶舅，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活着就好》，不焦虑妈妈的育儿日记。好，那今天呢，是我们聊 AI 这件事情的下集。
对，
一直讲说什么 AI 专题哈，但是我们其实也不是专家。
对，
我相信呢，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聊到我们使用 AI 的经验都很浅呐、啊，对不对？
对，
哦，就是是一个很生活化的，
对，
从我们自己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真实的需求上出发，我们使用 AI 的一些心得。
不过我也从来就身上学到很多欸，万一是我自己，就算一直有听到这个什么 AI 风潮，其实我也不会下载 ChatGPT 来试用，
因为可能跟育儿生活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啦。
欸，是欸，
好像跟我们育儿没什么直接帮助，对不对？
是，没错。
那奶舅也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接触到了 AI 这些 ChatGPT 这些工具。
欸，对，确实对工作是有帮助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想分享，也是想让大家知道说，我相信就算是这个我们家长们一定也听到这个 AI 时代来临啊， ChatGPT 有多强大啦，这些 AI 工具有多厉害啦。可是因为我们生活上用不到，我们不知道说它会怎么样，多大程度上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是，
所以上礼拜的分享也是想让大家知道说，AI 已经是如此可以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对，
这个还是现在哦。
嗯，
我们想想看，孩子长大了10年20年后，
对，
那个时候的 AI 会有多厉害，真的是不敢想象。
欸，现在 ChatGPT 是 3.5 吗？
是了
，也才几年而已耶。
对，
那所以他们出社会是10年以后的事情。
没错没错，我们强调我们分享的都很浅很浅，
对对对，就是一个使用者心得而已，
而且是末端使用者的心得。
对，
我们来分享一下它到底天花板可以到达什么程度嘛？我们分享的是地板，
对，
看它天花板的能力可以到达什么程度。就以现在 ChatGPT4，参加人类所有的主流考试的水平啊，在美国的律师执照的统考，
是
律师执照考试，它得分可以超过90%的学生。
超过90%
的真人，对，在那个美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得分超过了99%的考生，
99% GRE
的语文上取得了满分的成绩。
哇哦，
基本上呢，他的这些考试成绩要申请所有美国的名校的研究生的资格都是绰绰有余的。
天哪，
没错，
根本就不是一个真人欸，就赢过我们90%以上的人呢。
而且这个还是 ChatGPT 4的水平哦，
是
年底就要出5了，
年底耶，
年底就要出5了哈。等我们的孩子真的出社会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20了吧 ？ChatGPT 20代了吧？
我还在想，幼儿园要考高中，考大学，大概就是10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不是要告诉大家如何使用 AI 啦，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对，
而是说我们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说，从育儿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培养孩子面对未来的 AI 时代，
对，
他需要什么样，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是，
因为你会发现我们上学的目的 maybe 就是训练孩子去考这些考试嘛，但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考不赢他了。
对，AI不只会考试，而且他们会取代他们未来的工作，很多种工作形态可能未来都用 AI 来做了。
我觉得工作被 AI 取代这件事情是一个伪命题啦，
哦，
我们人类不会闲着的啦，就是 AI 就像我讲的 AI 只是一个助理，它是辅助我们工作。
对，
变的是说有一些 AI 可以做的事情就让它去做吧，
是，
我们人类会自己想出其他的事情来折腾的，我们会自己去想出其他的工作来做的。
所以未来要有什么样的能力才能符合未来工作的需求啊？家长担心的是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是为妈的担心哦，因为呢，现在的教育体制其实目的就是训练孩子去考试的。
对，
好，
对，
但是以后这些考试可能不存在了，这才是问题所在。
对，可能根本不需要考欸，
对啊，
每个人都有大学可以念啊。
对啊，
嗯，
好，那这些考试不存在了，整个教育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了嘛，对不对？
是。
那这一些改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连我们都关注到这个议题了，这些教育专家们肯定也是有相关的认识的。
欸，是，有道理耶哈。
对啊哈，尤其是我们在上个礼拜的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要学什么知识，现在真的是信手拈来。AI 都知道之外，
对，
他甚至还可以帮你规划整个学习的过程，
对，连课程的进度一二三期都可以规划出来，
该学什么，该如何学习的内容跟、嗯、这个学习的过程，他都是可以帮你规划的好好的，
是，
所以你要取得知识已经是真的就要信手拈来了，
对啊，
随时都可以了。
我觉得齁、嗯、其实变革是重要啦，但是但是好像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耶、
欸。哦，怎么说？
你说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怎么样、嗯？反而让我们家长很焦虑啊，因为我们现在就不是这样啊。
也是啦。
对啊，哦、肉圆就是要考试啊，然后对不对？就是现在的生活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才可以跟未衔接上未来的生活？
是我们说未来不会有考试了，
对。
但是现在
就是在考、啊，
就是在考试，
对啊，
对不对？接下来还要。哦刚过期中考，接下来要期中考啊，就是在考嘛，怎么办呢？对不对？
对啊，就我们现在知道嘛，嗯、未来 AI 时代一定会做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对对，
但是现在小孩的教育跟我们二十年前还是一模一样啊，
没什么差别。
对啊、嗯，我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这两边的配合，
是
因为毕竟学校教育是这样子，
嗯，
然后你也不想要引起老师太多的麻烦困扰嘛。
对 对，
就是肉圆，譬如说他在练字的时候、嗯，我是不想要求他，但是也不能太夸张。
对。
可是未来的生活我真的就是觉得不太需要写字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件事情我常常蛮困扰的。
你不要说小孩的未来啊，就是现在的大人，
对，
我们就扪心自问，你上次写字是什么时候？
我跟你讲，我除了签联络簿，笔都不会拿起来。
没错，
现在那个圆珠笔超便宜的，你知道吗？
我写自己的名字的机会都非常少了。
对啊，
我唯一写字的机会就是写自己的名字签名
签名的时候，对、啊，
而且现在都签名都是乱写的，一笔画过，啪啦啪啦都写过去了，对不对？
是，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教育教的东西跟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差别、欸，
因为不一样啊，他们在练生字本呢、欸。
对啊，
嗯，
但是现在的时代变化速度这么快，
嗯，
好，我们这十年、二十年间，外面的环境已经产生这么大的改变了。
对啊，
但是教育却一点改变都没有。
是，
好，
嗯，那所以对啊，他们现在去学校教育，怎么样去面对未来 AI 的生活？嗯、想必这是我们家长，
嗯，
其实的责任啊、嗯，我们要教他们些什么，让他们可以。跟未来衔接的上，
对，就是现在在这个目前的这 AI 的趋势底下，
对啊，
到底什么样才是在育儿过程当中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品质跟能力，
是，
好，那我们反过来讲好了哈、
嗯，
就是讲讲我们现在的传统教育的问题在哪里。
嗯，
我觉得啦，我们现在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人当成 AI 在训练，
欸，是欸，就是为这些知识你要背起来啊，
没错，
就好像你知道以前计程车司机其实是很难考的，
对，
他们都要把路记起来，怎么开怎么开，
对，
可是现在连计程车司机也都用 Google Map 了，那就是电脑可以做的事情，
是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现在教育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在用训练 AI 的方式在训练 人，
对，
但如果我们还可以尬过 AI 的话、
嗯、
那还没关系，就跟比赛跑步一样嘛，
嗯嗯嗯，
对不对？大家跑的姿势都是差不多的、啊嗯、但是比的是谁先过终点啊。
对。
但目前就以现在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嗯、AI 已经是遥遥领先了。
是。
好，那我们还要在这个跑道上面跟他竞争吗？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对不对？
是。
对。好，那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训练 AI 的方式在训练人。
嗯。
训练 AI 的方式怎么样？首先我们要给他划定一个学习范围，
嗯，
然后呢标记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对，
然后提供他学习的材料，
嗯，
好，我那天有跟肉圆妈分享说我们怎么样训练 AI 认识猫，
嗯，
什么是猫，
嗯，
好，他们就是喂给他一大堆猫的图片，
嗯，
然后告诉他这个图片里面谁是猫，
嗯，
然后呢让他一直学习一直学习，所以这个就是 AI 的训练方式，但是其实但回头想想我们教小朋友也是这个样子、欸、
对啊，
对不对？
是，
好，划定学习范围，标记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今天弟弟去早聊才刚好在学这个、
欸欸欸、
他在学一样跟不一样，
对，
老师就说如果给他们看猫跟狮子、
嗯、
老虎之类他们会说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他说你要先从比较不一样的让他去分辨，然后再慢慢趋同，就是这种跟这个有没有不一样，这样，
对，
真的很像在学 AI 的这种未知识、欸
欸、而且呢这个在 AI 界呢叫做监督学习，
嗯，
你要有一个人在旁边看他给出来的答案，看 AI 给出来的答案是正确还是错的，这叫监督学习、嗯、
是，
这个是最基本训练 AI 模型的方式哦，
嗯，
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是连 GPT 都不如的
啊？
对，你要知道哦 ，GDP 用的是自监督学习，
是
它不用你去标记数据，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会是自己在海量的资料中找出规律。
哦，
对，
因为他可以学习的数量是很庞大的，所以他可以自己在从里面找到规律。
对，
跟我在教弟弟的这个不一样，这个是猫，这个不是猫，这样子。
对，在这个传统教育教出来的小朋友呢，其实是会有几个跟 AI 一样的弊端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回报的来源是管理者的认可，
是我来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对，我们的传统教育是会有一个老师，是有一个上位者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对，
什么是错的。
嗯，
一个学生是不是好学生，是由学校和老师说了算的。
对。
好，他们主要是看你什么考试的成绩跟听话的程度。
对，
这个跟 AI 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 AI 出来的结果决定是好还是坏，是谁决定的？是使用者决定的。
是，
所以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教育方式呢，是在训练机器人，是在训练 AI 的方式，
就是把人变成机器人，
是把人变成 AI。
对。
好，第二个呢，就是高度重视错误。
嗯，
因为我们讲了嘛，我们整个教育体制还是目的就是要去应对考试，
嗯，
取得好的学历，取得好的成绩，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模式底下呢，为了要应对考试，你就要减少错误，你才可以在考试里面拿高分嘛，
是，
所以我们会对错误特别的敏感，
嗯，
有错必改，
对，
错的地方一定要去修正，
对，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弊端，
好学生心态啊。
对，
那舅舅就常说，我就是不敢犯错，一犯错就很在意。
对，
嗯，
第三个弊端就是呢，对教学范围以外的东西毫不关心。
有啊，我也是。
对，
对啊，
对新事物是没有好奇心的。
嗯，
哦，就像我刚刚肉圆妈一开头就讲了，如果今天不是奶舅跟他分享的话，
对，
他根本也不会去用
ChatGPT、
这就是好学生心态嘛。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以前要取得分数的这个学习范围都是固定的，
所以很可怕。青奶就看很多课外读物，虽然他小时候成绩很差，
对，
可是我就只看课内读物，
对，
就觉得把这个学好，我的成绩就会很好了。我为什么要去学其他的东西？
是，
就会有这样的心态。
对，
嗯，
但 AI 其实也有这些特点，所以不管是什么训练方式呢，最后出来都会有一个客观的评断标准。
嗯。
这个 AI 好不好用，
嗯，
其实都是会有一个使用者的角度，
嗯，
去评判它的价值。
是，
但你会发现我们对于人教育现在训练出来的人也是用同样的态度在面对的。
嗯，
我们就是把小朋友训练成一个一个的 AI 大模型。
对，
然后他会特地否某个领域的专业去为人使用，
先喂养基本知识，然后开始去高中大学以后分科以后，
对，
就是分成各种形态的机器人给人使用，
对，
给老板用，
没有错。
嗯，
但是呢，就像我讲的，如果我们还可以跑赢 AI， 我们还可以跟 AI 竞争，那倒还好。
嗯，
反正我还是你知道有用有可用之处嘛。
对，
问题就现在再讲一次 ，AI 是遥遥领先。
对，而且未来可能成本会更低。
嗯，
现在问题出来很多，譬如说为什么
现在成本就已经很低了啊？我一个月才花600块哎。
没有，譬如说为什么现在还有洗碗工啊，因为有些如果量没那么多的话，用洗碗机还是贵嘛。
欸，
对啊，啊，如果到时候他们的成本低到说请洗碗工都比较贵的时候，
欸，
他就会用机器啦，
低过人工的时候，嗯啊，对不对？
对啊，
没错没错没错，
就像无人超商一样啊。嗯，那现在是因为那些机器比人工贵啊，
嗯，
所以还是请人工嘛。
欸，
尤其是肉圆他们现在学这种加减乘除的时候也是这样。
嗯，
你都要跟他讲说万一你要找人家钱的时候你要学会那个减法嘛。
对
啊，问题是以后也都是 AI 帮你算啦，啊，对不对？
啊，
连这个功能都不需要了。
对，所以反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就是不要再用训练 AI 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孩子了。
是，
我们应该让人更像人。
对，
要放大生而为人的特质。
嗯，
首先就是我们要反过来看上面的三个弊端嘛。
嗯，
第一个就是呢，我们做一件事情的目的不是要获得别人的认可，
哦，
不是要获得老师的认可，不是要获得学校的认可，也不是要获得家长的认可。
嗯，
不是为了要满足什么标准。
嗯，
因为这个标准呢没有满足的一天。
对，
就是现在人为什么会那么的焦虑那么的忧郁的原因。
我觉得我很有感因为最近又有一些就是断考完嘛，其实有发生一些憾事你知道吗？
对，
然后就有提到说很多人都说我不是在意孩子的成绩，我在意的是他的学习态度。然后就有教育专家出来讲说其实你这句话很有问题，因为学习态度就是没有标准的，你怎么样都可以纠正他的学习态度。
对
对啊，你都会，其实都很多小孩最后都会说出心里话，说我如果考得好，家长就不会这样讲了。
对，
他们都有发现，你根本就是还是看成绩。
对，
什么叫学习态度是没有标准的。
所以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标准。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家长的盲点就是呢，我们自己也是在这套教育体系下长大的。
对，
我们不知不觉呢，也会在外界寻找一些公认的标准。
是，
那你会发现这个标准是没有满足的一天的吗？
对啊，
对不对？
对，
好，
对，昨天肉圆的课本上被老师写说，请专心，请用心写作业之类的。
对，
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说，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写？然后肉圆有点担心嘛，怕我会生气说，好像老师表示他不专心这样子。
对，
我说我只是很好奇，老师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你写的蛮好的啊，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真的是很没有标准的事情。
对，那这个关键就在于说呢，因为我们整个教育，甚至是家庭教育也都很少关心孩子的感觉。
对，
包括我们观察自己的小朋友也是，就他很在意你对他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没错，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对，我有没有很棒？这样，
我有没有很棒？为什么？因为整个教育体系就是这样子去影响我们的啊，我们就要在意外界的标准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反过来可以关心他的感受。我们太少跟小朋友聊感觉了。
对，
那偏偏这个是我们生而为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对，
就其实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写完了这个功课，完成了拼完了一个积木，
对，
他的内心的那个满足感，才是他动力的来源啊。
是对，
对不对？
对，如果妈这样子还是没有那个习惯，譬如说，我说我觉得你已经写得很好啦，也是我的感觉。
对啊，
我应该先问他说你什么感觉，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完成的成就很有成就感。
是是，所以回过来应该要聊他的感受。
感觉，
对，而不是你的感受。
是，
我们整个的环境的氛围呢，还是要求他去在意别人的感受更多过自己的感受嘛，
去符合别人的要求。
对，那在第二个弊端呢，就是过于重视错误嘛。我们习惯挑错，为了应付考试，我们又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是，
而且这个习惯已经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对，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掉这个弊端呢？就是要让他知道说，我们自己也要先知道啦。
对啊，
错误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
我那时候跟肉圆也讲说了，我们去学校就是要去犯错的嘛。我们如果去学校是做我们会的事情，我干嘛还花钱去学校学
嘞？对啊，还要浪费时间呢。
学习本身就是要学你不知道的事情，
对，
学你不会的事情。
是，
那你不知道不会的事情，你要去做它，你本来就会犯错嘛。犯错是在学习当中的一个很正确的副产物。
是，
你如果一件事情没有犯错的话，就代表说你已经没有学到新东西了。
是，
对吧？
没错，没错。
第三个弊端就是什么？就是对新事物没有好奇心。
就是只学课内的东西了啊。
对，因为 AI 跟人的一个差别就是 AI 是没有主动性的，
是
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是呢他不会主动回答你，是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给了他一个任务，他才会去解决。
真的超像我们考试的那个对，肉圆吗？
非常像我们现在教育教出来的学生，对不对？
对对对。
有问题你问他，这个上老板交代的任务，他才会去想办法去找资料，才去想办法解决。
对啊，
对，
是。
但是现在这个工作 AI 做得更好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主动性的话，
对，
主动学习的这个心，主动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欲望的话，其实人跟 AI 就没有办法拉开差距啊。
对啊，肉圆都现在都还会叫我考他部首什么的，我想说这个重要吗？就很爱考试，然后觉得自己知道的答案很厉害，可是这真的超像电脑在做的事情，
超像电脑在做的事情的。 对，没有错齁，就像 AI 再厉害，他也是听人指挥的嘛。做最终决策的还是人嘛。
对，
对不对？
是。
好，所以我们在 AI 时代呢，我们应该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就是让我们人更像人，
是，
不要去跟 AI 竞争。
对，
因为如果我们还是在跟 AI 比逻辑运算，听说读写那一套的话，我们已经输给 AI 很多了。
是。
好，所以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要比 AI 更理解人。我们要怎么样比 AI 更了解人呢？其实这个都已经是有所谓的学界的理解哈，叫做具身智能。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是通过了解自己来了解别人的。这跟我们的常理有点不同。
是，
我们以前都一直认为说我要了解别人，
对，
我要去认识他人。但是大家都忘记了认识他人的这个前提，其实是你要认识自己。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我们没办法理解别人的原因，其实就是没办法理解自己。
因为我们从以前学习就不是重视自己的感受啊。
对，因为我们在整个环境里头，我们都被要求要去理解别人。
对啊，我很容易，我因为我会考试，就是我很能揣测出题老师的意思是要考你什么，
是要考你什么，对不对？这个是肉圆妈身为学霸的一个能力，就是她可以去猜测老师想要什么，
对，
但是她永远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个就是现在人的这个教育产生的这个问题所在。
哎，信也不信。都会被奶舅骂啊！没有啦，帮我深挖而了解到你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这个是恨铁不成钢啊，不是不是啊。好，我这个我也讲一下哈，就是肉圆妈会觉得我对她很严厉，
对啊，
但是我只是表达我的感觉而已。她觉得严厉的意思是说，她也把我当成是一个
老师啊，
对
对啊。
但其实我并没有这样定义自己哦。
你干嘛站在节目上抱怨呢、啊？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你刚好可以厘清这件事情，
关键的一个关键，
是
很关键一件事情，对不对？
对，
就是肉圆妈会觉得我严厉，原因是因为她还是把我当成是一个上位者。
我理解了，因为我就是考试制度训练下的小孩嘛，所以每一个人对我讲话，我都觉得他是我的老师。
对，
他评判我，
他在评判我，他在评价我，我要获得他的认可。
对啊，所以我们觉得老公太凶，或者是觉得婆婆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其实都是把他当老师啊。
没错
啊，你干嘛理他？
把他当成是上位者嘛，对不对？我要听他的话嘛，我要获得他的认可或者他的理解嘛。
对啊，对。对，婆媳问题也是这样子啊。
对，我只是在表达我的不爽而已啊。其实我的情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情绪负责。
是，
对。
是，
但是我觉得哪里不好，哪里不对，我必须要说出来。
你就，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好像分手擂台哦。在这边讲出真实的感受，
所有的关系
都
是
这
样子的，没有错。
是，
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个呢？
对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肉圆妈就是这个传统教育体系教出来的好学生嘛，
是、
欸、非常会考试，
是
对不对？那你的自我认可也都是在外界的这些评价上头，
所以我在意每个人的看法，都没有重视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就让感觉这样乱窜，所以我表达就很乱，然后奶舅就会一直深挖，你是不是其实你是这样的意思，这样子，
对，肉圆妈有这个意识非常的关键，为什么？因为回过头来源头是什么？其实是传统教育其实是一直忽略我们的感受是什么的嘛，
对。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要订阅追踪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你觉得很有收获，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
另外，在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有我们的赞助链接。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点一下这个链接，50块钱请我们喝杯咖啡，就让我们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喽。谢
谢
你们。
谢
谢
大家，
对不对？
是，
好，所以未来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很关键的一个能力就是要理解别人的想法嘛。所以追根究底，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其实最需要的是情绪教育。
对，
是教小朋友甚至自己啊，
是
都要先理解自己的感受，
对，
分析自己的感觉。当你越对自己了解的越深刻，你其实对其他人的了解也会越深刻。总结一下，就我们的传统教育就是把我们训练成 AI。
对，
那有几个弊端嘛，第一个呢就是过度重视外界评价，
对，
都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
是
每一个 AI 工具其实也都是要接受所有使用者的评价嘛。
对，
好，
所以就是变成一个工具耶。
对对，第二个就是对于错误特别的敏感，对不对？
对，
好，再来就是第三个呢，对于新事物没有主动了解的兴趣，没有好奇心。
是，
第四个呢就是不了解自己的感受。我们传统教育就是用 AI 在训练人，然后呢再把人变得像机器人一样。
真的耶，这就是 AI 有的弊端嘛。
对，
可是可怕的是 我们把自己训练像 AI 这样子，嗯，但是 AI 的知识库其实比我们大多了。
对
啊，然后对啊，因为这几点陆瑞妈都有啊，这些这几点缺点陆瑞妈都有啊。然后可是我的知
识弊端
盲点对啦，盲点啊，然后可是 AI 懂的知识比我多多了。
对不对
？我永远比不赢他有的这个知识库啊。
是，
但是我跟他一样，就是比如说害怕犯错，嗯，然后呢也很，你刚才说很在意别人评价，不只是好的哦，嗯，不好的评价也会很在意啊，对不对？就是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来评价你，嗯，然后你就变帮手帮脚了，什么时候没办法做？那因为你会在意别人评价，其实你也就是没有好奇心的，什么都不要做就不会犯错了嘛。
对，
对啊，嗯，然后自己的感受也是很不清楚的。
是，嗯，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如何去改变哈？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等到教育体制改革，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啦。
对，
好，虽然说现在很多教育专家已经在讨论了，嗯，但是真正落实到我们的具体教育当中呢，
对啊，
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像若瑞妈说的，我们教育这二十年不变了啦，嗯，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回到我们频道的主题，就是那家长该怎么做呢？我们该如何破除这四个盲点嘞？
而且我们也是这样被训练大的。
对，嗯，好，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家庭当中落实好情绪教育，
是
学校没有这个课程，好，
对，
那我们就自己先把这一门这个功课抓起来，
是
从自己开始嘛，好，理解自己的情绪，嗯，然后帮小孩理解他的情绪，
对，
好，嗯，当理解情绪这个第一个就会解决掉，哎，过度在意他人评价的这个盲点了。
因为重点是自己的感觉，
重点是自己的感受。
对，
好，包括我们讲了，你做了这些事情，你写完功课，你完成了拼图，嗯，其实你得到了那个快感是来自于你个人的感受，而不是家长、师长或者是父母的评价，嗯，对不对？
没错。
那再来第二个，允许孩子犯错。
对，
我们这真的是要从家长自己的认知提升开始的，哦，嗯，就是知道说错误的产生是很正常的，
是。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要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嗯，
我觉得对这个观点，就是以前我们就已经讲过了，但是还是很难去改变我们这种固化的这种思维，你知道吗？
对，
就是看到他的考卷，然后考这个分数，就是说你要是少错一题，你就有90了，心里就是那个看那个错误点都一直放大。
这个很正常啊，
对啊，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出来，二十年不变了嘛，
是，
对不对？
但我觉得有好啦，我心里是默默觉得说，我自己小时候是这样。看到自己写错了题的答案都会很呕，嗯，然后想说万一这个没有错，我就有90几了，嗯，但我看肉圆好像不在意，哦，挺好的，
有进步哦，
对，
啊，
对， 对，这样是进步对吗？
那至于怎么样让他产生自主性嘞，嗯，对吧？就是对任务以外的事情产生好奇嘞，
是，
答案就是在我们的频道里头哦，活着就好，
是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管太多了。
对，
其实小孩天生就是会有自主性的，
是，
但是在我们的传统育儿生活里头，我们都会想要去控制他，嗯，
对啊，
其实控制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消灭他的自主性，
对，好奇心、自主性，
对，
欸，他们真的很爱熊康熊胖，欸，譬如说都没有教他，啊，然后肉圆开始就习惯把铅笔削成两面尖，他说很方便，嗯，对啊，可是我们家长就会说，哎，你这样很危险啊，等下刺到什么的，欸，就会想要一直控制他不要这样子做什么。
我会觉得说，欸，我们可以从这个分析的角度，
对对，好，为什么不想要让他这么做？其实你这个创意很好，
对，
欸，因为这样子你知道吗？就不用削铅笔啦，这一面斜钝了又
换
另
外
一面，
边其实是有效率的，
啊，
但是，
啊，
欸，危险性增加了，对不 对？你跟他分析之后，嗯，他就会理解了，
对啊，
他如果不理解，其实是他因为年龄还没有到，
是，
对不对？嗯嗯，那我们与其阻止他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应该是在保护他的前提之下，让他保有这个自主性，
对。先不要急着否定他做的事，干嘛这样什么的，就是先好奇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嗯，对不对？
对，那你会发现追根究底就是要重视孩子的感受，
是，
做好家庭的情绪教育。
我觉得其实还最重要就是要重视孩子的感受嘛，嗯嗯嗯，但是蛮不容易的，所以要先从重视自己的感受开始，嗯，你才有可能就是不会一开始就想要评价孩子，你会重视他的感觉
哦，嗯，先从自己做起。
其实聊这个话题哦，若文妈真的非常有感觉，嗯，因为若文最近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忽然把功课写得很好哦，然后就很正面积极，哦，他说只有10个生字，我想说其实以前10个他就那边哀哀叫很久很久很多什么的，
诶，这个转性的感觉咧，换了一个人了，
哦，是，就像换了一个人，哦，然后他就字体也写得很工整，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跟奶舅讲嘛，他是自己鬼画符，他不是笔还不行，因为他有在 多练，就是练画画什么的，他其实自己也握笔能力其实是有的。
是他以前没有想要认真写，
是
这种感觉。
对啊，我说、欸、你怎么写这么整齐？他说我突然想要好好写功课。
哦，
对，
为什么？
就是奶就讲了自主性啊，你就都没有管他，就突然想好好写了。
活着就好，
对，
发生作用了是吗？
是啊、嗯，反正他以前真的写得很马虎啦，然后这一次还问我说、嗯：“看吧，我很认真写，没什么错吧？”这样子就是已经很认真的把功课完成。
嗯，
我自己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上学期有上课后班，
嗯，
然后被老师要求的比较严格，
哎、
欸，而且不止完成作业，老师还会给他们写练习卷。
对，
然后他曾经有反映过，他觉得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嗯，
他不想要上课后班，所以我们这学期的改变就是让他放学就回家，
嗯。
除了社团活动以外，放学就回家，然后让他自己决定就是功课要怎么写，
嗯，
就是不要有太严重的错误，我也不会去改他这样子。
哦，
对，
嗯，
然后他就在昨天前天就是突然觉得说我要好好来写功课了。
这是真的是蛮大的转变的。
对啊，因为可能在上学期的时候被老师管得很严格嘛，
嗯，
然后下学期了以后我就是真的让他自己决定，
嗯，
他大概就是这样放松了一个学期以后，他觉得很满意，真的是我自己可以决定功课要怎么写的，
嘿，
所以他就开始说他决定要好好写功课
了。哦，
是不是很神奇？
这证明了肉圆不是一个 AI 啊，
他重视自己的感觉、欸，他先把这些感觉释放，
是，
对不对？就所以就乱撇一通，他说你签名也都这样乱签呢、啊，
我觉得这个。刚好就不一定正确啦齁、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感受。
对对对、啊嗯。
就是他在学校的感受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机器人。
对。工具。
工具就是学校不断的给予他任务。
是。然后
他的人生目标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完成这些任务。
嗯。
一个一个写不完的试卷嘛。
对。
对不对？
是。
他觉得自己就是流水线上的这个 AI 嘛。
嗯。
然后不断的像ChatGPT 回答奶舅的问题一样。对。在回答老师的问题。
是。
哦，然后呢有一天这个 ChatGPT 解放了。
嗯。
好，若瑞妈决定不再给他任务，也不上课后班了。
是。
他突然知道说有这个自我意识觉醒。
嗯。
他知道说自己可以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排自己的学习的历程，
是
意识到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了，
对，
对不对、
嗯、
好，那我们做的其实是什么？就像我们那一期节目讲的、
嗯、
其实只是打造一个适合他去写作业的这个环境嘛，
对，
然后他就开始发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这个自驱力，
嗯，
他找到了自己想要把功课写好的这个动力、欸、
是，而且你会发现他会安排自己的时间，
嗯，
他是知道说譬如说今天可能还要去上画画课，
那
他在画画课前先写一个什么，然后之后再写另外一个东西、嗯、他是都自己安排了、
欸、所以你看哦、嗯、之前哦我们也是觉得说啊，学校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啊，
那我们就把它运用起来嘛，哈、嗯，就把它放到课后班去了。
是，
哎，后来第一个是肉圆有重视自己的感觉，他提出来他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
对，
哈，然后不喜欢这样的时间安排，
是、
嗯、我们刚好又可以允许，
对，
这个去提早接他下放学，
嗯，
我觉得这个每个家庭状况不一样、啊，
是，
所以在这个尝试底下，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对比，
嗯，
他发现，在之前的环境当中呢，他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了。
对，
那我们的本能其实是会对这个有反抗的。
嗯，
我们不是机器人嘛。
是，
但是时间一长了，我们就习惯了。
嗯，
我们也默认了这一套标准。
对啊，我们写练习卷就超厉害的，肉圆妈以前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啊。
好，
嗯，
所以现在呢，我们给了他一些空间。
对，
然后他就发现他的自主意识就长起来了。
是，
他就发现了，他是一个人。
对啊，
他的感觉很重要，
是，
对不 对,
对，我决定要好好写功课了，
对、哦、这也很重要嘛，
是啊，
是不是，
没错，
哦，虽然这个现在是一个短期的观察了，我们不要老实讲、
啊
哦、有育儿这件事情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啦，
是、
哦、那目前看来似乎有一点点这个初见成效，
对，没错
啊、嗯，而且目前看来也符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理解，
是，
嗯，
不过我这边要有点小爆料，因为我也是其实就是有发了我们的宗旨叫做活着就好，
嗯，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现在学校服务都很好嘛，有课后班这个服务，
嗯，
他可以写完功课以后就跟同学玩、
欸、
这本来是我的理解，
你以为是这
样子，我以为是这样子，嗯嗯嗯，那我当然希望他多跟人互动，
对，
所以才会让他去上课后班、
嗯、
可是原来其实每个家长的要求不同、嗯、很多人还是希望小朋友可以考很好嘛，
对，
所以他就是除了写完功课以后就会写练习卷、
嗯、
就是无止境的在练习这个部分，
对，
那其实我现在有看到立法委员有在提议说要要求课后班应该也要加入活动时间、嗯、其实也是可以从政策上去改变的，
没错，
并且我们也是教育部教育的方针也是有往这个方向走，
是、嗯、是，就像我们提到的，其实教育界呢其实是有关注到这个重要性的，
是、
嗯、他们也发现到我们过往的教育的方式，
对，
其实已经有点落伍了。
是啊，
拜托，我们只是一般老百姓嘛，我们都现在都感受到 AI 的厉害了、嗯、我相信上位者他们更有资源的人一定是更加的深刻，
没错，
对不 对, 对，所以他们也想做出改变，
对，
但这个改变是有点难度的、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普遍的认知还没有普及啊，
是啊，对，
比如说像肉圆妈其实也是有想办法想要调整肉圆在课后班的作息的，
是
就是希望老师可以减少对他的作业，
对，
减少对给他的任务，让他们有一个自由的时间，
对，
但后来肉圆妈发现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因为只有肉圆一个人自由也是没有意义的、啊、
没有人陪他玩，
其他人都还在写啊、
哦、是啊
对不 对,
对，
所以后来我们才选择说好，那我们刚好能力允许，
是，
所以我们就把肉圆提早接回来，让他可以省去掉课后班的这个
是
这时间，
没错。
但是真正最理想的状态，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啦。老师说，
对啊，
对不对？
互动的练习也很重要的、
哎。跟大人在一起其实不好玩啊，
蛮无聊
的。我们有自知之明的，好不好？大人真的蛮无聊的、嗯。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常常在频道上面大声疾呼啦、
哦？是，
就是家长自己的自我意识的提升，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
对,
对，委员目前想推动也只是。课后班也需要有下课时间，有活动的时间，这样就需要有政策去推动了。
对啊，但是没办法，因为课后班它其实是学校服务家长的。
对啊，
所以它需要大部分的家长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它才有可能产生改变。
没错，
所以老实说，教育体制二十年不变，不是教育学校的错，
是
其实是
家长，
家长的意识还没有。这样讲有会有点严厉啊，
对啊，你会不会你为什么那两个字要留给我讲啊，我再后来想到不对吧
好，大家懂我们意思，懂我们意思，我们还是保守一点、啊、保守一点，
是，
好不好，好、嗯、不然一个不小心又要延上了对不对，好、嗯、但是老实说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嗯，
就如我们频道一直提及的一些育儿的理念一样的啦，比如说要重视情绪教育，重视孩子的感觉，
对，
对不对，
是、
哦、那错误不重要，
嗯，
只是我们今天换了一个切角告诉大家，诶，原来我们过往的那些教育方式是在训练 AI 呀，
对啊、嗯、
好，那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呢还可以用得上，
是，
对不对，
训练的越厉害还算越好用，
诶，我们还是可以有所用，
对, 对啊，
虽然这个教育体制不完整，
嗯，
但是至少还是有些用途的，
对，
但 AI 横空出世之后，
嗯，
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需要急切的需要做出改变，
对，
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哎、欸，一直都是我们在频道里大声疾呼的东西，
是，
只是今天我们换了一个视角发现、嗯、啊，原来问题在这啊，
对啊，
问题在我们是在用训练机器人的方式在训练我们的孩子啊，
是，而且过去这样子还有用，对，你训练的越高等，你以后可能可以找到越好的工作，但结果可是未来这些东西都有 AI 在帮忙辅助使用了，
对，
嗯，
好，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度焦虑啦、
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是近未来，感觉诶，这个未来就是即将要到来了，
是，
但我们也只能一步一脚印嘛，
嗯，
我现在学校的体制没办法改变，那 那我们就从家庭教育做起，
我觉得这蛮好的耶，先重视自己的感受、嗯、你知道吗，
诶，
就好像
先不管育儿，自己都先爽一下，
对
对
对，
对
对 先对自己好嘛
己好，
我们就是我们的，尤其是华人，就是有一种又苦学又一样的事情了，对不 对,
对, 对，
就重视自己的感受，先对自己好，你才能理解到什么是情绪、嗯、才能重视孩子的情绪，
对、
嗯、
对，好，孩子要从这个家长的意识提升开始做起来，
是、
哦、这也是真的是老生常谈的、哦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差不多这节目可以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啦，
对，
最后按照惯例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不管哪一个平台收听的记得追踪加订阅那个钮给它按下去，才不会错过我们之后节目的更新，
那如果使用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记得也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
那如果大家觉得呢，诶，这期节目呢讨论呢让你很有收获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这期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到，扩大一下我们的同温层，
真的
说不定我们这个教育的改变呢、嗯、就会 快那么一点点啦、
啊、没错、哦、
那想用更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话呢，文字说明栏位也有一个赞助的链接，点一下这个链接，50块100块请我跟肉圆妈喝杯咖啡，我们就会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
另外社群平台脸书是肉圆成长记录， IG 是肉圆妈的育儿日记，欢迎加入社群平台跟我们做更及时的互动。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分享，好，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拜拜。